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美国收缩，中国扩张，国际秩序大洗牌。美国新总统川普呢，他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要求改变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肥了世界，瘦了美国的这个国际格局。白宫网站公布的优先政策目标呢，包括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看来新总统强调美国至上，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国际战略呢，已经引然成型。那么与此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高调倡导自由贸易，表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的顺风车，表现出一副国际领袖的气度。那么美国收缩，中国扩张，美中角色互换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至上或者美国优先的国策会不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绝佳的机会？中国准备好承担全球自由贸易和国际秩序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吗？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川普和习近平的言论。川普在他就职演说中说呢，从今天起我们只奉行美国优先，买美国货，用美国人。那么习近平在川普就职两天前在这个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时候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那么欧洲和中国的一些舆论就认为，习近平的胸怀呢似乎更广阔，格局好像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看看两位专家的意见。首先纽约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我非常赞赏习近平的全球开放的这种一种姿态，但是他的这种姿态里面隐藏了一个更可怕的一种病毒，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贸易，但是我们各自呢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开放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各自搞各自己的政治制度，我照样的是封闭，对吧？你把市场开放给我，我来投资啊，就是这么一等东西。中国是如此的这个打压言论自由，历史没有基本上的辩护权利，这个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反对最基本上的权利受到制约，最基本上的宪政为上最基本上的司法的独立的争权，这样一个国家居然可以无耻到可以说他全球开放，这不纯粹是这个一等病态吗？纯粹是一等忽悠这个世界吗？但是可耻的还不是中国的媒体，更可耻的是欧洲的这些媒体，他们不但是浅薄无知，而且起了非常大的误导的作用。第二个，川普甚至他表现出了某一等这种似乎是收缩的一等姿态，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华尔街能够收缩吗？美国的全世界的这个技术的领先地位它能收缩吗？美国的这个联邦的体制它能改变吗？美国独立的司法审判它能拆毁吗？川普甚至在美国是三军统帅，甚至他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一个民主领袖，但是他没办法去改变有这么多的民众向他去抗议。但是习近平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中国能够抗议吗？能够上街吗？我就讲了，我昨天讲了一个节目，在一个另外一个频道里面我就讲了，美国只要能够允许民众上街抗议，而且这种抗议不被镇压，这个国家就是伟大的。美国只要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他独立 啊，公开的民主选举、独立的媒体、啊，独立的和自由的这个市场不受政府就摧毁，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衰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领头羊，同样也是世界这个世界和平最坚定的这个有力的这个保护者。川普所讲的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推动他的一些政策的意向，他可能讲的顾及了一点，但是美国的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变革。也许川普会干四年，也许会干两年，也许会干八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川普的权力是有限的啊，他能够推动美国的变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是无限的，对吧？他不但是一个三军统帅，不但是一个中共总书记，不但是一个国家主席，而且他是十几个小组的啊这个组长啊。但是呢，他居于一方面在啊瑞士的这么一个论坛上面讲一番要全球化，我是一个全球化的最大的支持者。但是中国是在全球化吗？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走向北韩化，实实在走向一个封闭的世界，实实在在的把世界上在基本上的政治常识，在基本上的市场规则拒绝在位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它纯粹是这个分裂啊。川普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就是说他能讲的和能实际做的其实有很大的距离。而习近平也是一样的，他讲的和中国的情况完全是背离的。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川普几乎在同一时刻发表的讲话？
这个反差非常之大，就是这个我看这个网友有很多吐槽，比如说美国总统演讲像中国皇帝，中国皇帝演讲像救世主，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哎，说现在好像是两边的领导人换位了，这个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发表的好像是人们想从美国总统那里听到的话。然后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讲的东西呢，这中国网友也有评论，说他们总结了几点，说一个是美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是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建立人民政府，然后呢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稳定压倒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然后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总结，反正我觉得虽然是调侃啊，但是确实这种反差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可能也是就是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在这个转型或者在崩塌中间我们看到的一些个奇异的现象。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这个万国公这个讲话，讲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我没有统计，但是这个从2013年这个开始讲，在莫斯科开始讲啊，这个到2015年5月的时候，中国官媒有一个报道说是他一共讲了62次，那这还是2015年的数字，我想现在恐怕得超过70次还不止了。那这个好像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主题词，总是在不断的讲，但是呢对内对外现在看是这个冰火两重天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比如他说这个和耕之美在于和议，就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可以综合。那这个网友就问了，他说那还整什么一家之言不让意见发生，然后他又讲，他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那还搞什么一党独大，然后说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应该去帮一把。也网友就举了这个北韩的难民的例子，说也没帮什么呀。所以现在就是一方面呢，这个整天的喊与西方是汉贼不两立，另外这个你又在讲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好像这个是自相矛盾呢，也有人就说这简直就是精神分裂了。
嗯，
至少我们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是有点精神分裂啊。那么至于说对于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预期啊，我看也有一些个自由派的公知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意见，就是比如何伟芳先生，美国之音也是采访过他的，他就觉得他说把他的胜选当作说成美国人民的胜利，这个也很不靠谱。
嗯，
啊，他觉得他胜是胜在美国设计的选举人票制度，那么这个设计呢，就一个重要的考量是防止民粹主义，但是讽刺的是这一次就把一个获得普通选票最低，然后竞选过程中煽动仇恨民粹排外的人推上了这个总统的位置，所以有很多人对他是一厢情愿的解读，但是呢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很多人对另一个人寄托的希望，这个对另一个人我们大家也可以猜，我想应该是一个中国人，这判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过川普毕竟是不在美国，
嗯，
他能走多远有待观察。
好的，
我觉得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引用的这些我估计大家也就听明白了。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来关注川普，我们一看到有人呢就从川普就职演说中呢看到了美国这位新总统对于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呢就造成了肥了世界瘦了美国这个局面的一股深深的怨气，所以他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呢其实就包含了美国要从世界舞台收缩，反映了一种外交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这是这个一些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那么两位专家，你们看出这个苗头了吗？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
我前面就已经讲了，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它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而这样一等机制的形成不是一届总统它就可以完全扭转的。你能够把美国的移民政策彻底给毁了吗？你能够把美国的市场经济给彻底毁了吗？你能够把独立的审判给彻底毁了吗？你把这种中央政府美国它没有中央政府，你应该意义上就是你的这个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根本扭转吗？你这些扭转的这个程度这个要几乎就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这些最基本的框架存在，川普可以发出他的声音，他也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推动出某一些法案，有一些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政府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执行，有一些如果一旦通过国会就会要经过漫长的这个争论讨论和产生很多分歧，他这种形成了一种更加符合这个更多利益集团更多不同阶层的这个利益的一些法案出来，这是美国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这种形态不会根本改变。但是川普所强调的某一些政策性的必须调整是真实的，比如说美国最近一些年跟在进行全球化的贸易过程中间，对自己的贸易的力量、对自己的工人和对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保护的很不够的。自己向国际社会进行了开放，而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没向这些国家根本上没向美国开放，比如说中国的可以到美国来办报纸，可以办这个电视台可以来办这个各种网站，但是美国最强大的或者说美国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几个网站，甚至可以说这都不谈不上是这一个意义上的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平台，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 在中国能看得到吗？这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平衡吗？对吧？如果你这种贸易平衡都不能保障，你这种开放有什么意义呢？你单方面的向中国进行开放，而中国对你进行封闭，这是你应该推动的全球化吗？你应该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吗？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川普是对的他就应该来推动一等变革的力量，跟全世界如果做生意、如果做贸易或者进行外交，就应该是一等平等的就是应该一等互利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向世界开放，然后中国上瘾 啊这个封闭，对不对？所以这一等推动的力量啊，我觉得川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是应该的，也是有道理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确实有一些姿势啊，自以为是的，而且会已经形成了某一等僵化和保守的啊这样一等精英集团。而这种精英集团不仅仅是活跃在知识分子层里面、媒体层里面，也活跃在啊，或者是也生存在这种联邦的啊这个机构里面。那么，希望川普这种推动力能够对这些比较啊，就是自我封闭的这一种精英体系能够有所警觉啊，能够有所推动，让这些力量呢更加能够在这个美国变革中间扮演一个啊向上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力量啊。所以，川普的这等煽动也好，或者是他的政策影响也好啊，他是对美国的这个重新回到他更强大啊，同时呢，让世界上的这个 WTO 这等秩序变得更加公平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但是他能够推动多少？我前面讲了，他受制于的因素太多啊，因为美国的总统他虽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但是任何一家总统受制于这个民间、受制于国会、受制于几权分离的这么一等社会制度这种基本形态不会改变。
好，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啊？目前国际社会所说的啊，川普的这种外交孤立主义或者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觉得这个和二次大战前的这个世界格局有相似之处。
嗯，
就是当时美国也是这个孤立主义，这个然后呢，欧洲呢对纳粹德国的兴起呢采取绥靖主义，结果就酿成了一场大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历史教训呢是需要汲取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国际社会都不应该容忍这个极权主义这个肆意的扩张。那么当然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美国表达了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那么这个欧洲呢感到很恐慌，而且这个川普对欧盟的态度呢又是很不友好，希望它垮掉，对联合国也认为它没什么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欧洲人包括这个其他一些个西方国家，他们产生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可能希望找一个再找这个领头羊，美国要不想当了，那大家就得再找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可以来啊，啊，但是你们得给我们投钱呢，啊，这个我们要搞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国特产一种东西啊，叫精神什么鸡汤，啊，这个鸡汤我觉得灌的大概欧洲人有点迷糊，那么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因为经常被灌，已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嗯，
但是呢，这个你们这些洋人呢，他们可能还不明白。当然我不排除这个川普可能也给美国人民在灌鸡汤，但是呢川普可能他还能做点事儿，
嗯，
但是我们这边做的可能是相反的事儿，而且你如果真的按这个思路走下去，按我们这边这个这个鸡汤的这个配方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后头。
好，
只不过呢现在的政治家这个和这些个老百姓都比较短视，因为现在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而且互联网确实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的这种传播，
嗯，
这个是很大的威胁。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山东孔先生，孔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请讲，抓紧时间，孔先生。
我认为啊，世界警察就是世界警察，中国公安呢就是中国公安，中共的总书记不可能能够呢成为世界的警察的头子，虽然他自认为是世界警察的头子。
好的，
这样呢就是就像这个邓小平啊命令野战军进攻邓小平时代的 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市民一样。
嗯，
这只能是中共做的事儿，不可能是世界老大、世界警察能做的事儿。
好，明白孔先生的理论。嗯，明白孔先生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啊，好的。我想说，要引领世界的话，嗯，不管怎么说，你至少是得能引领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连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引领不了的话，没法引领世界。
嗯，
美国的总统川普被很多人抗议，好歹他也是合法选上来的。
嗯，
而中国的政府呢，那就连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定好了。
嗯。
提前十年五年就不知道这未来国家元首是谁，这不有点奇怪吗？
嗯，好的，谢谢，谢谢这位山西的，谢谢这位山西的福先生。刚才两位先生呢，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不一样，但是中心意思都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引领世界。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他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问题是，请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国呀，巅峰唐朝能够统治统领东亚、中亚的时候，只能够称为是亚洲大国。二战后，俄国拥有35个卫星国，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呢，也只能选择与美国间接抗衡。为什么中共当局既不能统领东亚，也不能统领中亚，也没有一个卫星国，却自称大国崛起，甚至呢要尝试挑战取代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张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以前谈过，就是所谓这个能这个权力超过能力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一个政权或者一个这个掌权者，他的能力，这个他的权力超过了能力，或者甚至他的这个权力也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准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超驾妄想。
嗯，
那就会误以为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或者成为了这个人类的这个主宰，他就要有会产生非常大的使命感，觉得他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做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之前大概两三年我就讲过，我说，我们这位领导人他不但要做这个中国的领袖，而且他要做世界的领袖，他当时的楷模可能还是普京，现在也许连普京都不在话下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个呢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边呢他务实了，他这个表示出一种就是说，哎。要责任得大家分担，不能全是我一个人分担。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超驾的妄想就可能呢应运而生，就是，觉得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而且我们又有很多钱，所以呢，有时候是对自己的强大啊，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造成对于这个形势的误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很焦虑，你别看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这是所看到的，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富有普世价值观的演说啊，它是要对全人类要建立命运共同体，那这样的情怀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是要解放全人类啊。
嗯，
所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担当啊，那现在要考验的问题就很多，一个是眼前这半年，在美国这种这个川普的这种可能发动贸易战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攻势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崩塌？这是一个，如果崩塌了，这19大怎么开？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最焦虑的问题。所以普世情怀的后面可能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危机和他的不自信。
嗯，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在这个其实处于劣势或者处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身段才会放软，那就是我指的是对外的身段会放软，但是对内的这个身段和手腕 会放映。
嗯，
所以现在形成的这种反差就是这样产生的。
好的，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收缩战略和习近平的这个扩张姿态呢，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就有舆论认为，无论川普你愿意不愿意，他都给北京提供了一个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和全球秩序领导者的一个机会，也有人说是绝佳的一个机会。那么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在某种上程度上是这样的，
嗯，
当你这个延安在进行整风运动，当你的延安或者是之前的中共一是在自相残杀，但是他仍然是吸引了很多北区的人，不但吸取了北区的一般性的青年啊，很多知识分子都这个投奔这个延安，甚至啊很多的女性啊也投奔了延安，这些这个投奔的女性后来就成为了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妻子。我们稍微看看他们的名字，在毛泽东开始，对吧？刘少奇，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时的北区，对吧？不管情况多么紧张，不管国民党是喜欢暗杀，但是整个北区的开放的程度，对吧？那是延安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的向往。这个人类的文明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几万年以来，或者是几千年以来，变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办法把普世价值变成啊全人类的啊，不仅仅是大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而且是把它变成一种政治的现实。就是人们在这个啊这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间，怎会失去最基本上的判断力？怎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啊来做出很多错误的这个判断，或者说啊？即算是啊，他爆发某一种理念，而这个理念可能比那自私还可怕啊啊！这个，所以当年的北区的人投奔延安，也就是这样啊。那么当时候的，刚才张先生讲的，二战的时候的美国，70%-80%的民众是反对参战的，对吧？结果是美国，是欧洲，是全世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今天的美国的孤立主义。今天的欧洲的啊，对中共的欧洲某一些媒体或者是某一些政客对中共的这个吹捧，其实跟当时候的二战和当时候的北区和延安就是有点相信。当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为什么不是简单的重复呢？这个北区和当年的延安相比，和中共今天和美国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嗯，
欧洲即算是有一些媒体是这样浅薄和无知，但是欧洲的整体的价值观，我认为仍然是坚不可摧的。
嗯
啊，仍然是已经深入人心的，不是这种能起码的司法审判的独立都没有，这样起码的新闻自由都没有，起码的政治选举的国家去充当一个欧洲领袖，那是梦想。
好。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至少川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这样机会，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这就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川普来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前景？现在也有，我也看到一些中国的这个精英，他们期盼是因为川普的上台可能会倒逼改革，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现在我觉得孤望观之吧，因为这个川普就是一个搅局的人，他搅全世界的局，当然也会搅中国的局，那么究竟把中国的局搅成一个什么样，这个中共会不会因为要因应这个川普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波而做出一些相应的这种调整？当然短期的调整就是我现在不跟你打贸易战，我拖过开完19大咱们再算账，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确实对中共来讲非常的不利。
嗯，
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个风头过去以后，这个会不会再来一次碰撞？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真的经济上的不利的局面出现了以后，这个执政党是不是内部会起变化，会考虑要重新的改观，就是要改变观念，或者呢这个对于领导人的这个领导能力，那么这个执政 这个现在的执政团体的执政能力会不会有产生疑问，那这个体制内部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嗯，
这些呢我觉得都可能跟川普有关。所以这个川普真的带来了一个有可能是最，就像我们这位领导人说的，最坏的时代又是最好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可能大家现在就是中国也是大家人心思变，所以呢有时候我看对于川普这个事件大家有各种的期盼，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线上有一位湖北的李先生，不知道还在没在线上？不在了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